啊，今天我们看的是圣灵论的第九讲啊。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圣灵的恩赐啊。我们想到圣灵的恩赐的话，你会想到说有哪些恩赐啊？但其实更重要的哈，我们在讲到圣灵的恩赐，圣灵本身它就是恩赐啊。有时候我们称圣灵叫做所赐的圣灵啊，神把圣灵赐给我们，就好像说神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啊。那我们一般讲到圣灵恩赐啊，有没有听过九大恩赐？九大恩赐哈，哪九大恩赐？
智慧、聪明、谋略是那个吗？谋略、知识、敬畏耶和华，不是那个。
那个是另外一个哈，那是耶和华的几个灵啊，七个灵哈，智慧、谋略的灵什么的哈，那是在以赛亚书十一章。那我们一般灵恩教会讲的圣灵恩赐啊，属灵恩赐，我们会说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啊，十二章。那以前麦约翰最喜欢讲这个啊，九大恩赐，九大恩赐啊。所以九大恩赐大家知道可以背起来吗？九个果子我们可以背嘛哈，九大恩赐，因为我们这个我们都不大有。九个果子我们可能还有一些哈，那九大恩赐好像不是每一个人都有。麦约翰讲到九大恩赐，他也觉得说，哎呀，我都没有这个九大恩赐，我只有七个而已啊。那但是九大恩赐我们讲的它包含在里面啊，智慧的言语，知识的言语，是吧？然后还有什么？信心啊，信心也是恩赐。如果我们看一下啊，在十二章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，还有讲到医病也是一个恩赐啊，行异能也是恩赐，做先知讲到哈、啊，做先知也是恩赐啊，然后辨别诸灵也是恩赐，说方言、翻方言，如果你数数看，总共有九个恩赐啊。大部分跟语言有关系。
那是
说话的哈，
方言、翻方言，那个还有
知识的言语，
知识
啊，智慧的言语，
对，
啊，还有预言，
分几段，
好，就看你怎么看了啊。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信心、医病，或者说行异能啊，或者辨别诸灵等等的啊。那其实只有这九大恩赐吗？其实不止九个恩赐啊。这是那个乌果牧师，不是他在讲到说恩赐吗？有没有属灵恩赐？他讲的属灵恩赐就不止这些了啊。他讲的不是在这个范围里面讲，他说连那个哈、啊、心柔软也是一个恩赐，对不对啊？你谦卑也是一个恩赐啊。其实他也把这个神的属性也放在这个里面啊。那下面其实如果你注意到啊，他讲的这个恩赐，有的叫做职分啊，有的叫做功能。有的叫恩赐，这些哈、啊，只是看我们怎么说了啊。那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也讲到有一些哈、啊，有些叫做职分。我比如说我们讲到使徒，使徒是恩赐还是职分？
使徒是职分嘛
，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的牧师、教师，这个神在教会设立的职分啊。那先知讲到。先知是个职分，但是做先知讲道它就是一个恩赐了啊。所以当然你做先知的话，这个是一个职分，那你当然就会有先知的恩赐。但是有很多人他并没有呼召，没有一个先知的职分，可是他也会说预言，他可以做先知讲道。所以我们如果看到这个的话，你会发现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发预言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先知讲道啊。所以这里讲到的恩赐，如果我们范围广一点的话，你会发现啊，如果再看下去哈、啊，第十二章的第二十八节，神在教会所设立的有没有？这边讲设立是职分了哈、啊，使徒、先知、教师，其次是行异能的啊，然后得恩赐医病的，然后帮助人的、治理事的、说方言的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哎，这个职分跟恩赐神所设立的，跟这个恩赐好像有点混在一起啊。那所以他在讲到的这个 恩赐是有各种的恩赐啊。他说岂都是使徒吗？岂都是先知吗？岂都是教师吗？岂都是行异能的吗？然后三十节，岂都是得医病恩赐的吗？岂都是说方言的吗？岂都是翻方言的吗？啊，然后后面讲说你们要切切的求更大的恩赐啊。所以我们在讲到恩赐，还有一个叫更大的，除了九大恩赐之外，还有什么？更大的恩赐。什么是更大的恩赐？爱。后面讲信，信心是恩赐嘛，啊，盼望也是恩赐，爱也是恩赐。所以那个乌果牧师所讲的那个，讲到那个恩赐，它就包含的更广了啊。所以爱也是从神来的。反正恩赐的意思就是说啊，原来不是你的，后来人家给你的礼物嘛，礼物就是白白的得来的，所以原来你没有的嘛，给了之后你才有的。那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恩赐，其实就是圣灵的恩赐或者属灵的恩赐。所以当圣灵赐给我们的时候，这个恩赐就怎么样，源源不断接着而来的啊。所以反正是跟圣灵有关系的都是。那如果你看在第十二章，如果看一下啊，十二章，十二章的第一节啊，他说弟兄们，论到属灵的恩赐，有吗？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，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，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亚巴偶像。这个讲到他们过去的啊情形啊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被圣神的灵感动的，没有说耶稣可咒诅的。所以包括我们说耶稣啊是主，这个东西也是一个恩赐啊。悔改是不是恩赐？悔改也是恩赐。我们人会不会悔改？不会悔改，人不会看到自己的问题，总觉得自己是对的，因为从自己的角度看嘛，啊，以我为中心啊，我看到的都是对的，我做的都是对的，别人跟我相反，跟我不合我的意，那就是不对的啊。所以我们讲到要悔改，这个也是神的恩赐。如果看到使徒行传的五章三十一节，讲到他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我们，所以罪的赦免也是一个恩赐啊。所以你能叫耶稣是主，这个也是一个恩赐哈。那另外你看第四节，恩赐原有分别，圣灵却是一位，对。然后呢，执事也有分别，主却是一位，啊。然后功用也有分别，神却是一位哈。你看到这个它的句子的用法，一个讲到恩赐，对不对？然后一个讲到执事，一个讲到功用。然后另外呢，他又讲到圣灵，对不对？圣灵是一位，恩赐有很多，各种不同的恩赐啊。然后执事呢有很多，可是主却是一位啊。主是指的耶稣圣子啊。然后功用很多很多，可是神就叫父神啊。所以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他们都是一位，都是从他来的啊。然后在众人里面运行的一切事啊。所以我们在讲到不管是神给我们的职分，神给我们的功用，神给我们的恩赐，这些东西哈，都是当神在我们里面，当圣灵在我们里面，当耶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这个东西就自然就有了哈。然后呢，你有这个恩赐哈，看到哈，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。所以恩赐好不好？恩赐是好的哈，恩赐是可以叫人得益处。圣灵在我们里面哈，我们一定有恩赐。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一定有功用。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一定有执事。所以没有一个说，哎呀，我什么都不是，不行啊，我没有恩赐，这个也不对啊。只要圣灵在你里面，你就有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你不能说你没有，因为我们啊，我们讲到教会，教会是基督的什么身体啊？那我们呢？个人个别的话叫做肢体啊，肢体。所以这个要问医生就知道了啊。我们身上有没有说多余的？神造我们的时候有没有多余用不着的啊？每一个东西都可以用得到，一定有用的啊。头发有没有用？头发好像没什么用，有没有用？
有。
因为韩国瑜他还希望有个头发。指甲有没有用？也有用。盲肠有用，什么都有用啊。所以没有一个是多余的。所以同样的啊，我们在讲到神造我们既然是这个样子，那同样的我们在整个教会是一个身体，所以在形容我们的时候，他怎么形容？就像是一个身体一样。如果你看到第十二章啊， 所以我们在讲到圣灵的恩赐的时候，我们要有一个概念，这个概念就是说我们都是有用，天生我才必有用。好，在第十二节，就如身子是一个，刚才讲到主是一个啦，圣灵是一个，神是一位，对不对？可是却有许多肢体，就像你的职事、你的功能、你的恩赐又不一样哈。然后肢体虽然多，却仍是什么？一个身子。基督也是这样啊，所以我们不拘是犹太人、是希腊人、希利尼人、是为奴、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受洗成了一个身体，隐于一位圣灵。所以我们能够说在成为基督的身体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哈，是因为我们有圣灵，就像是一个 DNA 哈，我们这个医学上就知道了哈， DNA 是我们属于这个身体的一部分，所以身子不是一个肢体，乃是有许多肢体，所以彼此肢体之间不能说哎，我跟你无关啊，你没有用，不能这样讲，而且要怎么样，而且彼此要相互的相顾啊。所以你身体上最软弱的地方，我们强壮的，我们最强壮的是我们的脚、我们的手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软弱的地方，这些都要去保护啊。所以这边有讲到说，本来是那些不体面的、软弱的呢啊，但是我们这些强壮的，我们却要更加的去看顾它。所以身体不要分门别类啊，而且肢体当中有一个受苦，就怎么样，全部就受苦了。你感冒的话，怎么样？你的手脚就软了。对，你手脚痛的话，哎呀，你这个走路就不方便了啊，很多的问题。所以我们在讲到的这个属灵圣灵的恩赐，其实就是说我们在一个身体里面的概念啊。那就讲到说这个恩赐其实我们都有啊，那怎么样知道说我们有没有这个恩赐呢？最好的方式你就可以去试试看啊。那保罗讲到说哈，你们要什么求恩赐，对不对？一个是恩赐是可以求的，然后你要求的是更大的恩赐啊，这个第十二章的第三十一节，你们要切求那更大的恩赐啊。那更大的恩赐，他就把最妙的道指示他们，最大的恩赐是什么呢？就是爱啊。那前面讲的那些恩赐啊，前面讲的那些恩赐是在服事，你在教会里面服事的时候你所讲的这些恩赐啊。可是他也提到说最大的是一个爱啊，那其他的恩赐你有了，可是如果没有爱的话，这些再大的恩赐怎么样都是没有用啊。这边有讲到第十三章第一节，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，对吗？还有天使的话语，没有爱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靶一样哈。我若有先知讲道智能，也能明白各样的奥秘、各样的知识。刚才讲到有知识的言语哈，智慧的言语，哇，什么都知道。在你们听你们祷告，你们心里想什么我都知道哈，有没有这种？
有
有哦。这个我们有一个姐妹有一天忽然讲说，哇，神给我恩赐，怎么样？我发现恩慈牧师心里想的我知道，某某老师他心里想的我知道，哇，我好像比他很厉害啊。那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爱嘛，你说耶稣他知不知道我们里面的，他一看我们就怎么样，把我们看透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他知道万人，对不对？可是呢他里面有很大的爱，所以他看到我们的问题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很有这个知识的言语，哎，看到你有问题，他有问题的话，别人有问题的话，我们一定会怎么样？赶快指出来，指出来，指出来。那耶稣呢？耶稣如果看哇都有问题，他指不完的，如果要指问。可是你看耶稣怎么样？他都没有讲，对不对？他反而去遮盖啊，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啊，所以。我们在讲到为什么爱那么重要，因为这些恩赐哈，恩赐你有恩赐的时候会叫人自高，知识会叫人自高，什么都会叫人家自高，对不对？你一旦了不起的时候你就会自高，可是唯有爱能造就人。所以为什么保罗在讲到恩赐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你要有爱，你没有爱的话，你再大的恩赐这些都没有用啊。然后呢，你有个恩赐是你可以愿意给，这是一个恩赐，对。可是你没有爱的话呢，你就没有意义。你看第三节，我若能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对不对？这个也是一个恩赐嘛。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啊！你看，我愿意牺牲我的生命，这个也是一个神给的恩赐哈、啊。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益啊。所以为什么这个爱很重要？那 当然我们要追求爱，我们不只是要追求爱哈、还要什么，还要追求恩赐。你看第十四章，所以他又怕了哈、讲了爱太大的时候，人家说啊，那其他恩赐不重要。你有没有听过说这些恩赐都不重要，我们追求单单爱主，倾心爱主就够了。所以你看第十四章就说，你们要追求爱，但是呢也要切慕什么属灵的恩赐，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啊。为什么要切慕属灵恩赐呢？就是还是一个概念啊，因为我们是身体的一部分，所以你是身体的一部分的话啊，那你就要成为对身体有贡献。对，你现在是心脏，对，心脏你要不要追求这个更强壮的心脏，让这个心脏哈、那个输血能够输得更多更有力量，对。然后这脚在跑步的时候没有跑两下就气喘如牛，哎，跑不动了，对，那脚还想再跑，可是心脏不行不行，停下来不行，你心脏要更扩大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在你这部分，你要做好你这部分，然后整个身体就能够更有更大的发挥嘛。所以追求爱也要追切慕属灵的恩赐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就是只有一个，是什么？就是造就教就人，造就教会，造就其他的肢体哈。所以其中要羡慕的是什么？羡慕是做先知讲道，大家看到哈，第十四章的第一节，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。所以十四章他又讲了两个恩赐，把它分别出来讲两个，一个叫做做先知讲道，就是发预言，另外一个是讲到说方言啊。那他就把这两个讲，因为所以有的恩赐是怎么样，有的恩赐是造就自己的，有的恩赐是造就什么，造就教会，造就别人的啊。所以造就自己也是好的啊，这两个都是需要的啊。那他就解释了第二节，那说方言原不是对人说，乃是对神说，因为没有人听得出来，然而在他心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。对，所以当你讲方言的时候，别人都没有感觉，别人都没有办法领受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给你的，所以造就自己的哈。如果没有翻出来的话，那你就回家自己讲就好了哈。那第三节，但是做先知讲道是对人说，要造就安慰劝勉人哈。说方言的第四节是造就自己，然后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恩赐哈，在这个恩赐里面有两种，一种是造就自己的，一种是造就教会的，或者是造就其他的肢体，造就个别人的哈。所以他说这个你要求的是什么？求那使教会得造就的。你看第五节，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啊，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，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，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啊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保罗在讲到恩赐的时候，其实有个目的，目的是什么？你要成为一个造就别人。所以你看到我们的身体的所有的东西也是一样啊。你说心脏，心脏的目的是什么？如果他不造就别人，他只为了自己的话，那这个别，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啊，身体的所有的器官都不是为了自己，心脏造血是为了全身所有的血液的上面的需要，肺部那吸气什么也是供应全部这个肺脏的需要，肝也是一样啊。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神的生命，神的生命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？就是不断的给，不断的付出啊，不断的能够把这个把自己啊该做的做出来，但是让别人可以得到造就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恩赐的目的啊，今天我们会讲到是恩赐是它的意义是什么啊，恩赐它的目的是什么，恩赐我们要怎么样应用，还有另外一个我们会探讨一个问题，就是恩赐有个迷思啊，就是说我们讲到恩赐，有的教会会讲恩赐，有的教会不讲恩赐啊。那一般来讲比较对圣灵开放的啊，圣灵充满的教会认为说，哎，这个恩赐圣经上讲到很重要啊，我们在恩赐里面去运作。那也有的教会认为说，哎，这个圣灵的恩赐属灵恩赐啊是初代教会才有的，那现在呢我们有了圣经，我们有了什么哈，我们就这个东西就没有了哈。所以这个我们会思考一下啊，到底恩赐现在还有还是没有，我们要怎么样来运用这些恩赐哈。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这个主题一个重要的课题啊。好，这个今天这个主题叫做圣灵的恩赐啊，我们讲到圣灵论。 圣灵有很多方面，今天这个我们就把它局限在圣灵的恩赐这一方面哈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讲义哈，这个讲义帮大家做整理了。那圣灵我们知道是神给圣徒的应许啊，让他们因着信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圣灵。那这圣灵有个名字叫所赐的圣灵，所以圣灵本身它其实就是一个恩赐啊，神给的恩赐。那也因着圣灵呢，圣徒可以得着各样圣灵的恩赐啊。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2章11节那边讲到说哈，有这些的恩赐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人的啊。所以如果你们要看圣经上的圣灵恩赐的哈，或者圣灵的职分，你要看哥林多前书的第12章到第14章，还有以弗所书的第4章啊，还有罗马书的第12章，大概这些哈，涵盖是在这几个经文啊。那所以我们因着圣灵，我们可以得到各样圣灵的恩赐哈，他会赐给我们，我们每一个这个属于基督的肢体一定有他的恩赐的这个方面哈。那使他们可以靠着恩赐呢，完成神赋予他们的使命和工作。所以就像这个身体上的每一个器官都有它的一个目的哈，所以神让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有我们的使命，也有我们该做的事情哈。那有了圣灵，那圣徒就是神的儿女，就是基督的身体，然后我们一定会得着圣灵的恩赐哈。李白也讲过哈，天生我材怎么样，必有用哈，一定有用处哈。所以我们讲到说，我们有这个圣灵的恩赐，我们一定啊，我们属于成为神的儿女，一定有神的恩赐在我们里面。然后也要合宜的看待个人所得的恩赐啊。那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恩赐的意义是什么，然后神赐恩赐的目的是什么，如何应用这个圣灵的恩赐。那也要合宜的看待个人所得的恩赐。第一个，不可自高自大啊，你自高自大你就没有爱心了啊。但是你也不要去轻忽，而是存谦卑敬畏的心啊，然后忠心在爱里面去运用去运作啊。彼得前书第4章那边说啊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啊。最重要的是切实相爱，所以我们讲到恩赐一定要跟爱一起相互的来用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恩赐的意义啊。恩赐讲到这个恩赐是新约圣经啊，那希腊文，新约圣经的希腊文有提到恩赐，其实有三个地方，一个是我们讲哈 charisma 啊，那 charisma 熟不熟悉这个字？杂志 charisma 杂志 ，charisma 就是恩赐哈啊 ，charisma 就是讲到灵恩，讲到灵恩的事情啊。如果现在有个基督教的杂志叫做 charisma 哈。那这个字就是从这个来的，恩赐这个字来的啊，就是哥林多前书的第4章论到属灵的恩赐啊。那另外有两个字啊，一个叫恩赐，一个叫赏赐啊。恩赐跟赏赐在哪里呢？在雅各书，大家看一下雅各书啊。所以其实这三个字的意思都差不多啊，但是还是有一点不一样啊。你看到雅各书的第1章17节。他说各样美善的恩赐有吗？一个叫恩赐有吗？还有各样全备的赏赐，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。这边讲到恩赐还有赏赐，恩赐跟赏赐有不一样？如果按着中文来讲的话啊，我给你恩赐跟我给你赏赐有什么不一样？啊，恩赐是非常需要，
你需要用，所以他给你。那赏赐是好像给你一个坑，你并不需要。
你并不需要，还是硬要
让你享受一下？
让你享受一下。恩赐的意思是什么？恩赐的意思就是白白的得来的，啊，譬如说，哎，你儿子、女儿，对，10岁生日，过生日说我要给你礼物，这是恩赐还是赏赐？赏赐，哇，你好不容易活到十岁，给你赏赐吗？还是恩赐？你要给你礼物。对，我生日那天就来了，那礼物就来了。 对，他有没有做什么事情？
没有，
什么都没有，就等那天来嘛。啊，这天我的生日，谁叫你那天要把我生下来，对不对？那后来你跟你女儿讲，儿子讲说，哎，如果你考100分，我给你一个礼物。那考他考了100分，那他得到那个是恩赐还是赏赐？所以那个是赏赐嘛，所以赏赐是表示什么？你的你表现好才有的奖赏嘛，对不对？奖赏，你看那个赏赐就是奖赏啊。所以神有没有给我们恩赐？神有没有给我们赏赐？对不对？有两种，一个叫恩赐，一个叫赏赐。恩赐是白白的，对，你只要信我就得着了，我信了我就成为什么神的儿女，耶稣就住在我里面，然后他就给我这个给我那个什么都给啊。可是还有一个，他要不要给我们赏赐？要哈，是有一个哈。如果我们看启示录，大家读启示录，我们读到七个教会，他说得胜的我要赐给他什么，有没有？得胜的我要赐给他什么，对。所以有一种叫做赏赐，是你得胜之后才有嘛。啊，所以我们讲到成为基督徒之后，跟成为基督徒，其实我们就得着这个生命了。我们的，然后另外一个呢，是你要得着荣耀，你要成为圣洁，啊，你要得着神给我们的那些哈，那是有条件式的。他说，如果你做成这个的话，我就给你的那个叫做奖赏，啊，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恩赐跟赏赐，其实都是神给的，啊，都是父亲给的。但是所不一样的是，有一个叫做白白的，你什么都不要做就有的；有一个呢，哎，不一样啊，因为你努力过了，你做了一些事情了，哈哈，所以你就会，他就会给你的那个叫赏赐哈。但其实上这些都是礼物，都是从众光之父那边来的哈。所以我们讲到说，这个三个字其实都是恩典，都是神给的啊。那都是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啊，他会加倍的临到众人啊。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东西是恩赐的源头，源头是从神来的啊。那所以我们说讲到神的时候，他是万有的源头啊。圣子耶稣是从他那边来的，圣灵是不是从神那边来的？也是从神那边来的啊。各样美善的恩赐，各样全备的赏赐，都是从众光之父那边来的啊。所以我们讲到说恩赐哈，神是良善的，这个美善的恩赐就是好的恩，这个恩赐啊。原来人没有良善，可是因为神他是好的，所以他给我们的也都是好的哈。神把他的良善也给我们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可以成为良善，也可以在基督里可以行出善来。那全备的赏赐，那个赏赐哈，全备是讲到完全。神是完全的，所以我们也要成为完全啊。神跟亚伯拉罕曾讲说，好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要在我面前成做什么完全人啊。耶稣也跟门徒讲说，你们要完全怎么样？因为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要不要完全？好，那怎么成为完全？你要做一些事情，做什么事情呢？有人打你右脸的话怎么样？
左脸也给他。
有人教你走一里路怎么样？走两里路。有人抢你的外衣怎么样？
内衣
也给他啊。哎，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啊，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啊。你们爱你们的孩子，这样算不算完全？
不算，
还不算。爱你的邻舍算不算完全？还不够完全。你要爱你的仇敌，这样子你们就怎么样？
完全，
你们才完全。你做得出来做不出来？
做不出来。
所以你说这个东西要做很不容易，对不对？我们看那个经文好了哈，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，啊。所以神给我们生命，神给我们一些东西，那是白白的恩典啊。所以第五章38节。讲到说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那是过去的说法哈。那耶稣说，有人要打你右脸，你就左脸给他打哈。然后第43节，我们跳到43节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啊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，这样啊，你们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。因为什么？ 他叫日头照好人，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。然后你们若单爱，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？大家看那个赏赐啊，你们单爱，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？啊，就是税吏不也这样行吗？坏人、罪人，他也会爱他所喜欢的，他所爱的哈。然后有什么长处呢？就是外邦人不也这样行呢？四十八节，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啊。所以当你们做到完全，因为神要我们做的就是成为完全人，你们就可以得着赏赐啊。注意在这个地方哈。所以当圣灵赐给我们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们可不可以去爱仇敌？可以哈。所以当圣灵还没有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办法爱仇敌。当圣灵没有赐给我的时候，有人打我右脸，我一定会打回去。可是圣灵给我了哈，那个爱在我里面的时候，哎，我就可以用包容去赦免，去饶恕啊。所以这表示说，当我们靠着主给我们的恩典，给我们的圣灵，给我们的什么的时候哈，然后我们努力去做，然后我们就会得到这个赏赐啊。所以 reward 这个东西就表示说，也是神给的，但是重要的是哈，在这个过程当中啊，我们就是让神在我们里面作王掌权，我们不随从我们自己哈，那他就会，我们靠着基督得胜，神就赐下这个恩赐给我们哈。所以你看到这个 B 哈，大家看到恩赐的意义，三十三页的恩赐的源头里面全备的赏赐哈，神是完全的，他要圣徒完全，就是借着他给圣徒的试验，使他成为完全，靠着基督得胜啊，靠着在我们里面的圣灵，神就赐下赏赐啊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恩赐的时候哈，我们还要讲到那个赏赐那个部分啊。还有呢，圣灵哈，这个圣灵是神所赐给的恩赐。那圣灵是什么时候赐下来的呢？就是当耶稣得荣耀的时候啊。这点我们已经讲了好几次，就是耶稣他从死里复活，他升上高天的时候，他就赐下圣灵来啊。那还有一个哈，我们看那个经文，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。所以我们在讲到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的时候啊，恩赐也是因着耶稣来的啊。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的第八节哈，第七节那边讲到说，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，我们都有恩赐。那基督按着我们信心的程度的大小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啊。他说，所以经上说，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啊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，是因着耶稣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啊，所以这些恩赐我们就可以都可以胜过这些仇敌啊。那是耶稣得荣耀的时候啊。那而且好，我们在讲到说，只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才可以称耶稣是主啊。耶稣得荣耀的时候，人被圣灵感动，我们称他是主的时候，表示说，哎，圣灵在我们里面。如果圣灵没有在我们里面的话啊，我们不会称耶稣是主啊。所以这是一个条件，就是当耶稣得荣耀的时候啊。那另外一个，我们看到圣灵的恩赐哈，圣灵本身它就是恩赐。那有了圣灵啊，我们就得着所应许的产业。有了圣灵，圣灵在我们里面啊，神儿子的灵在我们里面，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就是神的儿女啊。所以有圣灵的恩赐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我们是神的儿子，而且我们一定可以得到那个产业啊。那另外一个就是讲到说，神的恩赐跟选召啊，神的恩赐跟选召是都是神随着旨意他来发动的啊，他要给谁就给谁啊，他随着己意分给人。那还有一个，他有一个原则哈，他赐给我们恩赐的时候，他会不会收回来？不会哈。神的恩赐跟选召是不后悔的。所罗门王对不对？所罗门他很聪明，他跟神要的是什么？智慧，对，哎，神给他智慧。那后来所罗门有没有犯罪？所罗门犯罪，他拜别神，所以我们说，把智慧拿来，让你变成笨蛋，会不会这样子？
没错啊，哪
个？他还是很聪明，他老的时候还是很聪明啊。但是那个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？当他智慧，智慧有两种，一个叫做 从神来的智慧，对不对？另外一个叫做什么？地上的智慧啊，世界的智慧，还有什么？撒旦的智慧。撒旦有没有智慧？撒旦有智慧。我们在讲以西结书二十八章里面讲到，他受造的时候智慧充足，对。你说撒旦现在聪明还是不聪明？很有智慧，还是很有智慧啊？你知道再讲到圣经里面最有智慧的是谁？你看到？人，所罗门，对，还有谁？但以理，对，但以理有没有智慧？
有，
但以理有智慧，所罗门有智慧。撒旦跟但以理跟所罗门比，哪一个有智慧？
撒旦，
对不对？因为所罗门都被撒旦骗了，对。如果是撒旦被所罗门骗的话，那就是所罗门比较有智慧，对。结果是所罗门被撒旦骗。还有那个所罗门跟不，撒旦跟但以理谁比较有智慧？撒旦啊，是但以理是靠着神，他当然就胜过了哈。可是你看到那个经文，还是给大家看一下哈，《以西结书》的第二十八章，《以西结书》二十八章是讲到撒旦哈，撒旦的第十二节，对，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：你无所不备，智慧充足，有吗？全然美丽，智慧充足，大家看到那个智慧充足这句话啊。十七节他说，你因美丽心中高傲，又因荣光败坏智慧。他的美丽他的智慧都是神给的，对不对？可是有了这个智慧他骄傲，所以我们要很切记啊，恩赐是神给的，但是我们不能骄傲。你一骄傲你就跟撒旦一样啊。你看第十七节，你因美丽心中高傲，又因荣光败坏智慧啊。那可是我们看到第二十八章的第三节，有没有讲到推罗王啊？第二节讲到说，你心里高傲，说我是神，我在海中坐神之位，你虽然居心自比神，也不过是人，并不是神，有没有？以西结书二十八章第二节第三节那边讲，看哪、啊、你比什么但以理更有智慧。所以我们说撒旦很有智慧，到堕落之后呢，他有没有智慧？还是有智慧。所罗门堕落之后呢，还有没有智慧？还是有智慧啊。对，他写了那个传道书，你看那个传道书非常有智慧，可是他那个传道书到最后讲到虚空，虚空，你知道他讲到虚空这句话有没有智慧？很有智慧啊。你看到那个世界上最聪明的哲学家，他最后也说虚空，虚空啊，对不对？他看透了人间，他就是认为人间就是虚空嘛。你说释迦牟尼有没有智慧？很有智慧 啊，但是呢没有神的智慧，你只有人的智慧，只有属世界的智慧，没有从神来。从神来的智慧就不一样了啊！从神来的智慧，你看到一个永恒的生命，看到盼望。可是如果你没有神的时候，你看到的是虚空。所以所罗门王到了年老的时候，他写那个传道书，句句都是智慧的语录。你知道我刚信主的时候最吸引我的就是传道书，因为刚信主的时候我那个属灵的智慧悟性都没有哈，但是都是人的智慧。因为我看了半天，哇，传道书看了与我心有戚戚焉，因为以前我对哲学也是非常一头热，看到哇，存在，这就是存在主义嘛，哇，存在主义那个大师所讲的话，这就是这个虚空的虚空，一切凡事都是虚空嘛。可是你信主久了之后，你就知道了所罗门为什么写传道书，神就让这个啊离开了神，可是还是有人的智慧，但是人的智慧最终看这个事情，一切都没有盼望，一切都是虚空的。可是如果你回到神的时候，你看智慧就不一样啊！你看那个智慧就是什么，充满了神的智慧。我们看有一个经文哈，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，哥林多前书第二章。第一章那边讲到说，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怎么样，可不可以认识神？二十一节哈，第一章二十一节，哥林多前书，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，有吗？然后神就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。这就是神的智慧，人看起来是愚拙笨笨的，哇，可是这却是神的智慧啊。所以你看到你真的是想到神的智慧啊，超乎我们人所想象的啊。所以在第二章那边讲到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，他开始很有 想要用一些智慧的话跟雅典人，你知道雅典人都是哲学家，很有智慧，哇，跟他讲了一些用高言大志，用智慧委婉的言语，结果讲了半天，他们怎么样？有没有接受？在《使徒行传》十七章，他们在那边嘲笑他，因为他后来讲到复活，这个他们都没有经历过，也没有想过的哈，所以他后来明白了，讲这些东西他们没办法相信，所以他说：“我以后传讲的是什么呢？”你看第四节，第二章第四节，我说的话讲得到。后来他不再用智慧委婉的言语哈，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，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。所以两种智慧，一个叫人的智慧，一个叫神的智慧哈。所以你看第六节，然而在完全的人中，我们也讲智慧。不要以为说基督徒就是没有头脑的哈，基督徒怎么样？不只是有智慧，而且是神的智慧哈。神的智慧怎么样？会超越人的智慧。人的智慧哈，在那边钻牛角尖跳不出来，啊，人的智慧你会发现很多东西无解呢。你看到世界上有很多无解的东西，神有没有解？神都是解，都是答案啊。举个例子，这个耶稣不是在那边啊？人家问说，哎，这个纳税给该杀可以还是不可以？那这句话就是一个无解的答案，对不对？故意就是说，你反正你讲这个也不对，讲那个也不对。可是耶稣一回答怎么样？哇！他讲这个也对，讲那个也对，对，纳税给该杀，到底后来耶稣回答是纳还是不纳？啊？啊，在纳认为纳的人就认为说，哎，耶稣他说纳，对，认为不该纳的，哎，耶稣说不该纳，对不对？因为神的归神的嘛，所以我不该纳给那个嘛。然后呢，那认为纳税给该杀，哎，耶稣说该杀的归给该杀，对不对？所以人认为说无解的东西的嘛，在神。都有解，复活的问题也是一样啊！啊，复活的时候，这个，她嫁给七个人，到底是哪一个人的丈夫？这个，哎，完了，人解不开来。耶稣怎么说？复活的时候就没有这个问题了，人不娶也不嫁哈、啊，像天上的使者一样。所以我们碰到很多事情也是一样啊，我们碰到呀，这个难解的问题，因为死掉了嘛，我们死了，这个是最大的事情，还没有什么比死更大的，哎。这个耶稣有没有在神里面不是一个问题，因为生命可以进到永恒的里面啊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，我们也讲智慧，但是这个智慧是不是人的那个智慧？人的智慧是钻牛角尖出不来的，可神的智慧你会发现它会跳出来，它会从二维空间变成三维空间，变四度空间啊，那甚至看到永恒。那人的智慧就是在这个当中出不来啊，因为有它的限制。你看第六节，第二章第六节，然而在完全的人中，我们也讲智慧，啊，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，也不是这世上有权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。我们所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，啊，然后叫你们得荣耀。所以你看到这个智慧，啊，有不同的。再来我们看一下雅各书。所以我们举个例子，讲到说神的恩赐跟选召，他不后悔，他不收回来，你还是有。可是你没有神的话，那个智慧就只剩下人的智慧啊，它是变质的。你没有了神就没有用，就像你没有了爱，这个东西都没有用一样。你看雅各书的第三章哈，第三章十三节，第一章第五节那边讲说，你们中间有缺少智慧，啊，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啊。我们要不要智慧？你跟神求智慧，神会不会给？这边就应许就一定会给啊，给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有智慧哈，啊。你看第十三节，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？第三章十三节哈，啊，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。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、嫉妒和纷争，就不可自夸，也不可说谎话，抵挡正道。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。如果我们有从神来的智慧哈，啊，我们看事情就不一样，我们会带着包容、宽容啊，不会在那边斤斤计较。那这种的智慧不是如果我们是去抵挡真道的话，那有一种智慧叫做不是上头来的智慧，是什么呢？属地的、属情欲的、属鬼魔的啊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神的恩赐跟选召啊，他是不后悔，他给了就给了。但是如果你没有神的智慧，你会被败坏，你因荣光败坏智慧啊。 那你的恩赐、你的爱也会变质，所有的那些恩赐从神来的都会改变哈。所以我们讲到恩赐这个方面，你要知道，第一个，神他是不后悔，他的恩赐跟玄照是不后悔的哈。然后他给我们的恩赐是按着个人不同的信心的恩赐，所以你可以去跟神求，你可以跟神求哈。然后呢，再来我们对恩赐的认识是，神给我们恩赐之后呢，我们要用出来。如果你不用的话呢，神会怎么样？神会不会算账？神会算账哈，我给你这么多了，你都没有赚一些过来不行啊。他就讲了一个例子，耶稣不是讲了三个仆人的例子吗？三个仆人按着他们的不同的才干，然后给他们不同的银子，有的给5000，有的给2000，有的给1000，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5000的怎么拿到这个去赚了5000，哎，回来之后主人很开心，哎，你这忠心良善的。那2000的呢？哎，赚了2000，哎，忠心良善的不错。那1000的呢？1000，他把1000怎么样？拿去花掉吗？他也没有挥霍掉，他干嘛？把它存起来，藏在地里面，藏起来。主人回来之后，你看没有掉，原封不动啊，又交还给主人。主人看了有没有？哇，很忠心良善啊，没有让我亏钱，有没有这样子？你这什么？又懒又饿的仆人啊！那最后呢，这个1000两怎么样？
给拿走了，
给那赚5000两的呢，所以给他了。然后耶稣说，这样的话怎么样？有的还要再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；没有的呢，连他所有的都要收回来。这就是所谓的马太效应。大家有没有听过马太效应？马太效应就是从马太福音出来的，马太福音的13章的25章都提到这句话哈，有的什么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；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回来。这个很不公平嘛。我们在经济学来讲的话，有钱的人怎么样？越有钱，没钱的呢？更穷的，你就没办法翻身了，因为这个通货膨胀啊，这个东西，有钱的人是钱滚钱嘛，对不对？你赚了第一桶金、第二桶金就很容易嘛。第三桶金之后，哇，一直你就坐在家里面哈，就像比尔盖茨现在坐在家里面呢，他就要喝杯咖啡怎么样？他的户头里面又多了好几千万呢，他的利息啊，他是滚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说他说他买车子哈，他说他买车子不是想买就买啊，他都是要先等一段时间，但是等得很快，只要哎5秒钟到了，哎，我现在可以买这样子那个豪华车子啊。买一个房子什么的，所以有的还要再加给他，这是经济学认为说好像很不公平的那个情形哈。那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都要拿走。可是这是属灵的原则，所以神的恩赐，我们有没有恩赐？有，有了这个恩赐要不要用？要用哈。如果你不用的话呢，怎么样？神回来要不要算账？要算账哈。所以我们当中。不要说哎呀，我在教会里面什么事都不会做，不能做，你都可以做，什么都可以，说明你们有先知的职分，传福音的啊，有教师的啊，有帮助人的啊，造就安慰劝勉人的都有啊。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啊，所以恩赐跟选召，这是神都会给我们，而且他不会收回的，但是我们要藏在神里面去用，那我们会得着这个果子，神会奖赏我们哈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看恩赐的目的啊。我们每个圣徒蒙召都领受圣灵，所以必然领受圣灵的恩赐哈。那教会这个字呢 ，ecclesia 啊，希腊文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哈。所以这是蒙召圣徒的组合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召出来的。所以教会呢，我们就是一个组合，那成为一个身体。刚才我们看的啊。所以神赐圣灵的目的不仅是为圣徒个人，更是为着教会全体哈。所以神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这个是以弗所书4:12哈。成全圣徒就是个人的生命要被成全被造就啊。你的生命怎么样被成全，就是借着你的服事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服事的时候，你属灵生命成长得很快。如果你不服事呢，一直要人服事你的话啊，可能刚开始是需要这样子，我们在婴孩的阶段。可是如果一直没有去服侍，你就一直停留在那个啊，就是哎，你给我，你给我，你给我啊。 可是有一天你会发现说，哎，当你开始给的时候，表示你开始服侍，进到服侍的时候，你的属灵生命成长就很快啊，你就被成全圣徒哈，各尽其职啊，你看你是哪一个恩赐，哪一个职分，哪一个功能哈，然后你在教会就进到那方面的职分哈，你就会建立基督的圣灵。所以大家把那个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一节一直到最后面的哈，第四章一整章可以好好看一下啊，他是在讲到一个这个身体一直还有它的功能，就是在爱中建立自己，我们越来越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教会也像基督，我们每一个个人也都像基督啊。好，那恩赐的目的就是一个身体的机能，好，第一个是身体的机能，第二个是个人得造就，第三个是一个侍奉的能力哈，那第四个就是做主的身体啊。所以身体有个机能，身体只有一个，记得哈，我们讲身体就是基督，基督的身体，肢体却有许多，所以我们蒙召做基督的肢体，各有各的功能，有的功能是手，有的功能是眼睛，有的功能是嘴巴啊，怎么样等等的，有功能、职分和恩赐啊，这是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安排在身上哈，所以就好像是哎，你成为眼睛，成为手哈，有人喜欢动手，有人喜欢动口，对，你不要以为动口的就比较轻松，有时候动口我还巴不得喜欢动手啊，我还没有开始这个服侍，就是念神学院之前，我是在教会是做总务的，啊，这是我这个服侍最快乐的时光啊。有两年半的时间我在教会里面做总务啊，总务是没有压力啊，你要做的是排椅子，你要做的就是收东西、买东西、采买，把教会整理一下、修理干嘛啊，这东西好快乐啊，一边吹口哨一边的，可是现在要用嘴巴要动手，不这压力就很大了，所以我真的是你要我做的话，哎呀，我可能我还是很怀念那个动手的啊，动体力的那个生活啊。那有的是眼睛，对不对？我们当中有的是守望者啊，替教会祷告之后发现哦，教会这个看到什么哈，神要说什么，那是眼睛的功能嘛。有的是耳朵，哎，听到神说话啊，很多很多。所以这些功能都是不一样哈，功能有分别啊，职分有分别，恩赐也有分别哈。那但是我们要知道，每个肢体都有各自的功能，彼此是相互依存，不可或缺啊！而且这个功能不是为自己。如果心脏我都是为自己的话啊，心脏肥大也不好，对不对啊？好像有一种病状叫心脏肥大，这样也不行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不是为自己，而是为整个身体，而且是连于元首，身体才能够哈正常的运作。那职分也有分别哈，因为教会是主所建的，所以他在教会设立的哈，我们看到基本上来讲，使徒、先知、教士，那细分的话可以分到传福音的牧师等等的哈，但基本上应该叫使徒、先知、教士哈。如果再像其他的，比如说帮助人的哈，还有各样的哈，教导的等等的哈，那这些他的目的是什么？要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哈。所以你会发现在教会里面，你看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才干。那就是做神要他们去做的事情啊。那恩赐呢？哈，针对各同肢体不同的功能和职分哈，然后神赐不同的恩赐。那这个恩赐是圣灵随着己意分给人的哈。所以如果神给你，你就用啊；神没有给你，怎么样？没有关系哈。其实我自己也常常想要、渴望有一个恩赐，但神不给，怎么样？也没关系哈。那神就是让你专心把神给你的那份做出来哈。我们常常有时候哈，做教师的人很羡慕什么？做先知的。那做先知的怎么样？很羡慕做教师的。我不晓得你们职分是什么哈，我的职分是教师哈，但是我也知道有人是先知，我很羡慕做先知，听到神说话嘛，对不对？看到异象啊等等的。那就有一个先知哈，有个先知他就很羡慕啊，羡慕那些教师，哇，教师讲道条理分明，一二三四啊，有系统。那先知讲道是怎么样？跳来跳去，一下讲这个，一下讲这个啊，然后神有话他讲出来，神没话就停下来，不知道怎么弄啊。哎，可是 就是这个样子，因为神给人的不一样。所以那个先知哈、啊，那个先知叫 Paul Kent，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，有个先知叫 Paul Kent， 很有名啊，常常把人家的心里的话讲得非常非常准确啊。然后他很羡慕 Jack Deere，Jack Deere 是教师，哇，很聪明啊，讲到都是条理分明，哇，人家听得都清清楚楚的。然后 Paul Kent 说，哇，这个 Jack Deere 你讲到太棒了啊，那我讲的你看，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啊。那 Jack Deere 说，那他说，你可不可以帮助我啊，让我讲的能够像你一样条理分明有系统？他说可以啊，那你的把你的讲稿来看看哈，我帮你整理一下。然后他讲稿拿过来，乱七八糟的一团了啊，这东西好没关系，他看看哦，原来你要讲的是这个东西啊，他把它整理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他一看，哇，对，你怎么那么清楚？我要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啊，但是我没有办法把它有系统的整理，我就跳来跳去。哇，现在你把我整理的好好，那太好，所以下一次聚会的时候，他就拿着这个讲稿开始讲，条理分明，一二三四啊，那讲的时候怎么样？台下的人怎么在那边仰眼发呆发直，你在讲什么？讲的一点高某都没有啊。他原来讲的是很跳跃，是那个哎，别人怎么样？哇，很有神的恩高。现在呢，神给他的那份本来是跳跃式的哈、啊，结果他不用，他用的是这个 Jack Deere 给他的这个讲稿的来讲，结果讲的没有神的高某在那个身上，所以这个会众听了也是雾煞煞的啊，所以后来说你不要讲就不要讲，还是回到那种跳来跳去的哎，然后呢圣灵又做工了，在这个恩膏底下啊，所以你不要去羡慕别人有的那一份，每一个人都要按着自己所有的，神造人哈，没有两个东西是一模一样的，所以神给你的那一份，神给你的特质啊，神给你的个性，神给你的脾气，神不见得要我们去改啊，你就好好的去用运用。神给你的那一份哈，所以记得我们在讲到恩赐有不一样的啊，圣灵随己意分给人的啊，还有另外一个我们讲到恩赐的目的是刚才讲到方言是吧，造就个人哈，但我们要知道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，只要有圣灵在的话，我们人一定会得到益处啊。所以当圣徒从圣灵得着各样的恩赐，都要善加利用，你要操练啊，好让圣灵能够不停止运行在圣徒的身上。所以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得到方言？方言要不要常讲方言啊？保罗说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都多，表示他经常讲方言啊，是造就个人的啊，所以你要常常用，你不用的话怎么样是很可惜的啊，你就在那边摆着。那使个人的造就的方式就是你成为属灵的啊，譬如说有一些造就个人，譬如讲方言啊，或者祷告，或者亲近神怎么样的哈、啊、你跟神亲近或者去仰望他，你就跟圣灵连接，你就在灵里面啊。我们人天生是属血气的，可是当你讲方言的时候，其实你就进到灵里面啊，所以这方言很重要。我个人我得到方言之后啊，有时候我祷告有时候会用悟性祷告啊，悟性祷告也是觉得哎跟神可以连接在一起啊，但有时候很累啊，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有段时间哎今天工作很忙很累，那祷告觉得很枯干，然后呢哎我有方言啊，因为我累了所以头脑有点勾不上，那我就用方言祷告，哎方言祷告一下之后这样，哇马上心就变柔软了，马上哇这个有时候会感动的眼泪就掉出来了啊，然后觉得好像是跟神可以连接在一起，跟神直接连接在一起，因为你用方言祷告其实你就是要在用灵在说话，你跟神在交通啊，所以有时候有很多的时候可以这样子啊，可以这样操练。所以像那些哈、啊、如果那些有属灵恩赐的他们也讲的说他怎么样操练这个属灵恩赐，神为什么给他医病的恩赐，神给他看到异象看到什么，他说哇我一天方言祷告几个小时啊，一直在灵里面，直到有一天神忽然就开启他这个开启他那个啊。所以最主要是你让你成为属灵的，我们人是属血气的哈、啊、我们习惯在血气中行事，习惯用理性去思考哈、啊、但是圣灵赐了很多的恩赐是叫我们在灵里面去运作， 所以不管是在读经或者在祷告或者在侍奉亲近主，或者你在唱诗歌等等的这些，你的属灵的感觉触觉敏锐或者悟性，你就会被开启，那你就会认识神的属性跟神的奥秘，甚至你会知道他的旨意。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操练敬虔，操练敬虔你就花更多的时间可以跟神在一起。有时候我们用悟性祷告，我们要用悟性祷告，也要用灵祷告，悟性歌唱也要用灵歌唱。你知道如果进到灵里面的时候，跟只在悟性里面有一些差别，你进到灵里面的时候，有时候时间都忘记了，哇，你发现，但是如果用悟性祷告，祷告一下，哦，怎么这么久才感觉上，好像很长的时间，那可是如果你在进到灵里面的时候，哇，不知不觉时间一下就过去了，可是你却在灵里面，却跟神有一个很深的连接。所以个人的造就只是让你可以操练敬虔，敬虔的一下意思就是你向着神，随时可以向着神，你可以以神的事为念，然后你可以活出神的样式。然后另外一个是你可以成熟，你可以老练，就像我们做什么事情也都是一样，你打字也是一样，刚开始打得不好，越打越成熟，你这做医生的，在手也是很巧，刚开始也是不是那么熟悉，可是越来越成熟越老练。属灵恩赐也是一样，你要经常去用，你就会有这个越来越老练。而另外一个呢，你侍奉里面你就会带着能力，你就会从神里面得到权柄，你可以为主做见证，然后你渐渐的你可以像耶稣一样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些东西，就是因为在灵里面运作，所以灵里面的那些权柄就会神就赐下来。那另外一个是你就可以成为主的身体，你就连于基督元首，连于头，我们都是身体，我们知道神的意思，就像身体手你就知道是因为头叫你做一些事情，然后你会在爱中建立自己，然后你会长成基督的身量，越来越像基督。好，另外一个我们看到恩赐的运用，在恩赐的运用上面，它主要的目的记得，它是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那所以我们所得到这个恩赐不是自己领受而已，一定有神的选召跟神的美意，所以你要好好妥善运用恩赐，那让教会可以被建造。所以恩赐有不一样，有教会的恩赐，我们讲到有九大恩赐，这个讲义上这边提到九大的恩赐。那罗马书提到有其他的恩赐，比如说像执事的恩赐，执事就是做仆人的恩赐，做仆人是不是恩赐啊？做仆人也是恩赐，教导劝化，然后鼓励人，施舍，连施舍这个东西也是恩赐，你治理事，你怜悯人，怜悯也是恩赐。如果乌狗，你看到乌狗牧师他在讲到的恩赐的时候，就是像这些也是神给的恩赐，所以你看到这个教会的恩赐有很多很多种。那另外一种说法叫做百般的恩赐，意思就是各样的恩赐。那彼得他提到了最要紧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，做成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所以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要运用恩赐的时候一定要在爱里面去运作。那另外一个恩赐最大的恩赐，刚才我们所看到最大的恩赐就是爱，如果有这个爱的话，这个你的恩赐就会带着主的生命，能够会有他的权柄，那会给人家更大的益处在这当中。那还有其他的恩赐，在圣经上提到的还有什么帮助人的恩赐，治理事的各方面，不管怎么样的恩赐，恩赐都是有用的，恩赐都是好的，目的就是叫人得益处。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在讲到说在恩赐的应用上面来讲，我们要切慕属灵的恩赐。刚才讲恩赐有两个，一个是造就个人，一个是造就教会。保罗讲到说你要切慕做先知讲道，为什么要切慕做先知讲道呢？做先知讲道其实就是先知讲道就是你为神说话，说预言嘛，对不对？说预言等于就是说你在说神的话，可是你要说神的话之前你要听神的话，你有没有听见神说话？如果听见神说话，神感动你，然后呢你就把神的话说出来，这个就表示说你有那个做先知讲道的恩赐， 我们讲到启示性的恩赐，所有的服事如果你有启示性的恩赐，哇，你就是什么如虎添翼啊。比如说神给你的恩赐是去这个造就人，比如说去跟人家协谈，你协谈因为你很有知识，哎，你碰到一些问题我可以来帮助你，好，但是你是用你的判断好 来帮助一个人。可是如果当你在跟他协谈的时候怎么样，神告诉你，哎，让你看到一些事情或者让你想到一些事情，说出来，怎么他说怎么你把我心里的话说出来，把我的问题解出来了。所以当你在跟他讲的时候，其实是神在透过你在说一些先知启示性的话，好，在那里。或者是你在带敬拜，我们当中有带敬拜的啊，你带敬拜，你知道在敬拜的时候你要选的歌，这个重不重要？也重要，因为神要用这个歌可以触动人的心，或者说帮助有些人。如果哎，神感动你带这首诗歌，哎，换歌，哎，像现在要唱什么，怎么唱，你如你就提起来了哈。但如果你都乌沙沙，都是脑袋一天空白，那你就按着哎，现在唱这个，接下来唱这个啊，你就用你自己人的方式去弄，你没有神的帮助。所以为什么讲到你要切慕的是做先知讲道？因为你做先知讲道，你有从神那边来的启示的时候，你做的所有的服事都会有帮助。甚至你做招待，做招待，如果你有先知启示的这个恩赐的话，哎，神怎么样？当你跟他讲说讲一些话的时候，说不定就打动了他的心，说不定哎，你在招待这个人说，哎，看到了，哎，我有个感动，听你祷告，一祷告怎么就把他心里的话给说出来了哈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所有的恩赐，如果你加上一个先知启示性的话啊，都是可以帮助，甚至是什么你打饭哈，啊，做一些饭食的服侍，或者做其他的服侍哈，都可以帮助人哈。所以为什么保罗在讲到说你要切慕做先知讲道，做先知讲道的意思就是你会得到那个启示性的恩赐啊。还有恩赐的分次哈，恩赐是可以分次的，这个在圣经上在讲到说摩西哈，神的灵在摩西的身上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个摩西做得很辛苦，那碰到什么事情大家到找摩西，哇，这个排长龙，对不对？每一个人都找摩西，那这个神，这个摩西后来受不了了，哎，你这个你的孩子把这么多人叫我一个人照顾，我受不了，我不行，我不行了。那后来神怎么办？
叫他办恩赐。
神就跟他讲说，好，我就把你身上的灵降在你身上的灵分给什么七十个长老啊。所以后来七十个长老哇都受感说话了啊。所以以后有些事情就分摊摩西，哎，你找长老去啊，大的事情再来找我，小事情去找那些长老们啊。所以圣经上有讲到说神就把摩西身上的灵分赐给七十个长老。所以记得哈，这个恩赐是可以分赐出去的。所以有时候啊，你如果渴慕这个人的恩赐，比如说他有医病的恩赐，你可不可以去参加他的聚会？希不希望从他那边去得着？有没有这样的情形？有哈，我们看到 Benny Hinn， 大家知道 Benny Hinn，Benny Hinn 后来他得到是医病的恩赐，你知道他从哪里得着的吗？有一个女的牧师叫凯瑟琳·库尔曼，她拼命听她的讲道，然后参加她的聚会，然后她聚会当中眼睛睁大大，耳朵仔细的听，到后来哎，她也得到那个医病的恩赐，后来她的服侍跟那个凯瑟琳·库尔曼几乎很像。所以我也听过有很多的人就说，哎，为什么要去参加一个圣灵充满的恩赐，这个人身上有恩膏，去那边参加他的。那如果你有渴慕够的话，也许神借着再把这个恩赐传下去哈。大家有没有听说那个五旬节运动？1906年在阿苏沙街五旬节运动，神把方言的恩赐放在那个聚会当中啊，结果很多人从世界各地哈，因为这个历史上有记载，他们聚会有3年的时间，就各地的人哇，看到有这个是方言的恩赐，来看看啊，本来也不晓得怎么回事，就看一看。看了之后呢，结果呢，被圣灵充满，他们讲方言。结果回去呢，回去他的教会，教会也讲方言哈。所以这个恩赐是可以 分赐出去的哈。所以你可以求让你可以得到这个恩赐，因为这是一个原则哈。那有的是凭着信心你可以得到这个，还有另外一个是凭着按手。保罗哈跟提摩太也讲的是说哈，初代教会有个按手之礼哈，他说你要把众长老按手在你身上所得那个恩赐再次的眺望起来哈。那保罗也跟那其他教会讲到说哈，我可以把我的恩赐给分赐给你们啊。所以应用上面来讲的话啊，这个恩赐是可以得着的，但是你要找到那个他们有的那个人哈。另外一个是恩赐你要操练，你要运用哈。所以神给你这个恩赐如果不用的话，就像是埋在地里，它就没有作用了啊。所以你要时时刻刻把它用出来哈。然后呢，你把那个恩赐给眺望起来啊，然后你要勇敢的去尝试，你要经常的去操练啊，你要勇敢的去尝试。你们想不想要医病的恩赐？医病的恩赐，有一个人就很想要医病的恩赐，他叫做温约翰啊。他说：“哎，圣经上有讲到医病的恩赐啊，那我也要。那可是呢，那有还是没有？他也不知道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看教会谁生病了？哎，今天有个人生病了。”哎，有这个，我就帮他祷告。祷告之后病有没有好？有没有好一点？那第一个就是祷告有没有好一点？没有，反而更严重了。第二个祷告也没好。第三、第四个、第五，一直找人，找到第五十个，你还不要再找，都没有，要么就病就更加重。可是他说医病有啊，圣经上说有医病嘛。刚才我们不是读到吗？啊，圣灵赐这个医病了。啊，到第五十一个，哎，有一个人有感冒。来来，再祷告一次，祷告之后你们好一点，哎，好像好一点点了，哇！他那时候怎么样？信心就来了啊。最后就是说第五十一个的时候就开始有了。所以其实你可以试试看，你可以试试看哈。然后呢，没有的话怎么样？你可以再试，真的一直没有呢？啊，试到后来没有也就算了，因为恩赐是神给的嘛，他要给不给那是他的。那有的是你一直跟他求，圣经上也讲的说一点不疑惑他就给你，有时候神在试验我们嘛，那到中途你就不要了，那也没有损失嘛，但你可以试试看，说不定一忙就有了啊。所以有很多时候你可以去尝试，包括方言，你们讲到方言哈，有人说这个方言是恩赐还是操练出来的啊？有些教会或者说有些传道人，他说哎来来讲方言，讲方言，试试看讲方言。你们有没有被人家叫出来说，哎，讲方言，拍拍你，来跟我讲，啦啦啦，叭叭叭，啦啦啦，好，有。那试试看啊。那有人叭叭叭，啦啦啦，讲了之后没什么，那表示没有就没有嘛，对不对？那可是有一个啦啦啦，叭叭叭，哎，忽然不得了了哈。有个弟兄就讲说，这个秀珍老师。找他去啊，结果叫他讲，你讲，拍一拍他的手，哦，他开始也觉得怪怪的啊，但是顺服吧啊，他既然这样子，他就讲啦啦啦叭叭叭，一讲之后，哇不得了，从他的腹中里面好像有一个力量，有个气冲出来，气冲出来，他的舌头就不由自一直打转，哈啦啦啦，那种颤抖的音是他发不出来，后来就发出那种音出来，哇，然后不停。停不了停不了停不了，到最后呢，哇，停下来的时候好释放，平安喜乐进到里面哈。这是不是方言？这个就是方言。那请问一下，他是被打出来的呢还是神给他的啊？记得方言是恩赐，既然是恩赐是圣灵随己意，所以圣灵有的给你有的没有给你啊。所以有的被打出来，有的没有，对不对？但是不是说在打的时候你才有，对不对？其实很早可能神已经给你了，但你不知道，你就放在里面。所以那有时候我们不晓得我们裤头里有钱，口袋里有钱啊，有时候你要摸摸看嘛，对不对？说不定啊，你爸爸把钱放在你口袋里你都不晓得哈，哎，你总是要摸摸一下嘛，哎，有啊，如果没有就算了嘛，也没有损失。所以有一种情形就是说哈，你恩赐是你要去试试看，你要操练把它用出来，你才知道有还是没有啊。那有的话，那你就可以用了啊。
你渴慕再操练就容易得到。
对呀，你越渴慕的话啊，你得就越容易得着。我去参加聚会哈，带领聚会也是一样哈，你会发现 台下的人如果很有渴慕的话，哇，那不一样，很容易带，然后他们也真的得着圣灵充满，很容易啊。那但是如果渴慕的心不够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就比较不容易啊。所以我们在讲到就是说啊，这个恩赐啊，你要去操练，你要用，你甚至要去尝试啊，尝试，然后去看你怎么样，是不是得着。所以圣经上讲到这么多的恩赐都可以给大家做参考啊。还有另外一个是恩赐的迷思啊。那教会到现在已经有2000年，关于圣灵的恩赐却有不同的看法。有的认为恩赐已经止息了啊，还好我们教会是不讲这个啊，但是很多教会讲说恩赐已经止息了。那还有的教会是过分强调灵恩啊，属灵恩赐，却忽视真理，以致偏离 正道啊。所以我们怎么样如何将圣灵的恩赐看得合乎中道啊，避免圣灵恩赐的盲点跟迷失，是我们每个都必须要学习的功课啊。那有一种情况是你会轻忽恩赐啊，那这个他们会认为说这个恩赐是已经过去了，或者说恩赐不重要了啊，最重要的是爱啊哈。那但是其实如果我们了解圣经的它的真本意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我们要追求爱，也要追求圣灵的恩赐啊，因为恩赐是可以造就教会的啊。所以你轻忽圣灵的恩赐，你就不会用，不用恩赐的结果就像是那1000两银子的那个仆人啊，到最后神会算账啊。还另外一个，他们只追求爱啊，但是保罗讲说你也要追求圣灵的恩赐。那另外有一些人啊，怕追求圣灵会有邪灵啊，啊，有些传统教会或者是有些讲法啊，哎，你追求讲方言，到后来邪灵缠住你，这句话也不合圣经啊。因为耶稣在讲到说啊，我们跟神求东西的时候，你做父亲的，你的儿女跟你求东西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打不好东西给他？耶稣就举例子嘛哈，有没有求鱼的哈，求饼的，你给他石头，你给他蛇，给他蝎子。蛇跟蝎子所代表的就是在属灵里面是什么？是魔鬼。神会不会让我们在追求他，追求圣灵的时候就把魔鬼给我们？不会哈，因为后面耶稣也讲了说，你们尚且不好，还会拿好东西给你们儿女，更何况你们的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所以他说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，这是在路加福音的第11章，大家回去自己看哈，11章11到13节。你跟神求他会给你，你祈求就有给他的哈，你寻找就必寻找，叩门就给你开门哈。所以你不要惧怕，因为父天父是好的哈，他会把圣灵给我们哈，他不会把这个邪灵给我们。但有可能说我们里面有邪灵，当你在求圣灵的时候，邪灵彰显，哎，正好把他赶出去，那就更好了，对不对？那有的呢是对圣灵的工作哈，他会轻慢，像耶稣在的那个时候哈，他就有很多哈，这个对于圣灵的工作，他就认为说是鬼王赶鬼的哈，那这样的话不行哈。耶稣说这个话的，那他就是这个亵渎圣灵哈，所以你要注意的，不要轻忽圣灵的恩赐啊。还另外一个是他们认为说恩赐是止息的，那这个是不合真理的啊，因为圣灵到现在是一直都在这里，圣灵自从五旬节啊，那个圣灵降临一直到现在，一直到世界的末了，圣灵都会跟我们在一起，凡求过他名的他就会得救。所以圣灵他会赐给我们救恩，圣灵赐给我们各方面啊，各样属灵的恩赐。所以我们说以为恩赐止息的，这个是第一个，他不合圣经，第二个是他是惧怕属灵的事情，还有另外一个是他可能是没有经历啊。那另外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，你不要误用圣灵的恩赐啊。有人就盲目追求属灵的事情，以为属灵的事情就是从神来的，不是这个样子啊。邪灵会不会做一些事情？
会，
也会做神迹奇事啊。也有一些这个算命的什么，他背后有个那个灵哈、啊。所以你盲目追求属灵的事也要小心哈、啊。还有另外一个是你把恩赐当作得财的门路啊，这个都有问题啊。那耶稣也提醒我们说啊，那进天国的条件不是靠着传道赶鬼行异能，对，他说有传道赶鬼行异能，可是主却说我不认识你啊。 那、耶稣说能够进天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，只要爱、啊、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你第一个最重要是爱，那在爱里面去运作恩赐的话，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会有问题了、啊、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圣灵的恩赐。最后我们看结论、啊、圣灵的恩赐是圣灵显在个人身上的表征，是要叫圣徒得益处、啊、圣徒从圣灵生的行事为人就不再顺着肉体私欲，而是随着圣灵、啊、与主同工，然后个人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所做的就是金银宝石的工程，可以存到永恒，在灵里面做的、啊、圣徒要将从神所领受的恩赐妥善应用，不可像那又饿又懒的仆人将恩赐藏之不用，而是将所得的恩赐为神结出果子，到主再临的时候可以得到主的称赞、啊、跟他一同进到荣耀里。所以我们都有恩赐、啊、不要小看我们自己、啊、那如果不确定的，那今天我们所上的课你们可以试试看、啊、试试看，好，让神来大大来使用我们。好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